地方，好像听说过，但是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我不太清楚。嗯，还是不要分远近亲疏的好。你自己在法上，在明心见性这儿怎么样了？你就在这个地方上问问这个老人是在这儿等你呢。我觉得新密的师兄最好还是这样，其他的这些你可以问一问，也不是说特别排斥吧，你去问一问吧，群里的师兄可能有人知道。怎么越做脾气越大？感觉现在的状态是两个极端，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，发脾气的时候也很吓人，感觉比以前脾气大了怎么了？脾气大了怎么了？你只看到脾气大的一面，你没有看到那个事儿做得很快，事儿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做完了，再也不拖泥带水，拖拖拉拉的在那缠人了。你怎么没看到这一块啊？我看到你这么说，我脾气也大呢。那脾气大能解决事儿不就行了？那事儿很快能过去，我看就没事儿。你脾气大小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啥关系啊？当然了，你要是发错了，你可以检讨，但是你不发脾气就一定是好事吗？未必的，有的时候未必的。你说的是这个徐四锦说的，大家都这样，大家并不是都这样，大家没注意这个脾气好坏，脾气好坏怎么了？脾气好坏怎么了？就像你吃饭，饭量多饭量少，有时候吃萝卜多一点，有时候吃白菜多一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事儿，你可别把修行等同于脾气好啊。李月心。讲一下坐下观照不是很会运用，李月心，你做了多少坐了？你能告诉我们做了多少坐了？齐老师有观照三部曲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心坛心影里面齐老师也有解释，那个解释就很完备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认为这个观照三部曲实际上就可以针对心中心的这个三年，粗略的用在这个三年的每一年，大概可以这样，大概可以这样，就是说随着你修行的不同，你那个观照总体的那种的，就是这个方法或者是方式也不同，它是活泼的，观照是活泼的。我先问问你多少座吧。建舍利塔都入塔了，那就是有一些地方有舍利塔呀，有舍利塔，有机会就去拜拜。另外一个没有舍利塔的地方也散落的有一些舍利。那个云南的那个张浩老师，他不是就是做了那个小佛像嘛，那个擦擦的那个小佛像。然后深圳的师兄又贡献了一颗小舍利，然后这个把小舍利就融到了那个擦擦的那个泥里面，然后用那些泥做成了很多的，就是藏密的那种擦擦，就是小小的泥塑佛像。然后沈阳的师兄呢，就念了这个108000遍的大光明咒，有这个小小的佛像的一个供奉，但是它就是实际上只有一颗小舍利。然后把它融到了泥里面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用那些泥做了很多很多的小佛像，这个倒是有。你们要是注意的话，应该能够打听得到。我在这就不说了，要不然有打广告之嫌。还是看法舍利吧，还是看法舍利吧。听说过法舍利三个字没有啊？第一轮还没有完。那么我告诉你，第一轮还没有做完这种情况下，最关键的是。就是坚持完百坐，有的时候你就是坐下运用的不好，磕磕绊绊，磕磕绊绊，这个也不安定，也不什么什么的，就是都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只要你能坚持把百坐做完，我看这个就是关照成功了，其他的没什么，而且你在百坐内的时候啊，你就注意休息好，然后就是把百坐这个事儿当成一个重要的事儿，别断坐，百坐最重要的是别断坐。其他情况注意休息好，心放下，心闲闲的，淡淡的，像个这个很闲的人，既不是学佛的，也不是不学佛的，两边你都不占，哎，就这样，你保证每天做好就行了。要是咒语不熟悉，可以偶尔练习练习咒语。简单来说，百坐内就多放下，多放松，别用劲儿，你就这样，闲闲的，淡淡的。尽量的把每一座都做好，怎么着别断坐，这就行了。百坐以后可以看有一本书叫《如何观照》，以后再说。法舍利啊，法舍利就相当于这个身，我们的这个身体，哎，大家就知道你的身体、我的身体各有不同，各有不圆满的地方，这个叫业报身。针对这个业报身呢，佛就有三身啊，法身、化身、报身，法报化三身。法舍利就是跟那个法身那个味道一样，跟那个法身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不是说那个相上的舍利，而是真正的那个精髓的那个法身无相的那个舍利，就这么说，法舍利是无相的，是无形的，是那个明心见性，是那个东西，是那个最精华最精华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法舍利，那个东西是无相的，是那个无心可印的心心相印，是那个。 当时入塔了，本地有个李师兄有头发舍利，说哈哈哈哈。好吧，好吧，这些八卦多，不有入塔的，但是入塔之外也有其他的，散落到各处的都有。这些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。你从我这问这些八卦的东西，问不出来啥，我答不出来啥啊。原谅吧，你去到别人那儿打听打听。但是我觉得跟老人的这个关系，并不是在有没有老人的那个相上的舍利，而是在于你是不是无相，你是不是无相，你肯不肯离相，你肯离相，你就没有离开过老人，咋还不醒醒呢？修行应该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就是这一类的这种的，你认为的这个修行呢，是在哪个经里头体现的呀？心经、金刚经、六祖坛经这一类的多看看，佛法不是这个样的，不是这个样的。你这打不还口，还手骂不还口，你这不是纵容人家吗？不是纵容吗？他一看你都这样，那就再多打你两下，多骂你两下，你这不是纵容人家吗？你没有必要，这个事儿可能是跟世间的一种做法呀，一种行为呀有关系，但是它不是出世间的解脱道，不是出世间的解脱道，多看看佛经吧，贪心喜发财舍利好东西啊！你要是拥有一点多好啊！你这么一起，你就离老人的舍利远了。老人就是在世的时候，他也经常的说依法不依人啊，他经常的说依法不依人。有人给老人磕头，老人就可生气了。老人说我最烦这一套了。老人就骂他们。能否在一天中打一座六字明，一座心中心？刚开始进入，怕打2个小时心中心坚持不了，就发愿先打100座六字明，然后再修心中心。现在50座六字明了，觉得能坚持修心中心打坐。所以说啊，你打六字明，这不是打出效果了吗？你打六字明打出的效果就是你想上心中心了，这就行。你修心中心了，它就含括六字明，它怎么不含括？你不用心不安，还要再打一座六字明，怎么怎么着的，什么什么的，没有这个，就是也就是你发愿修100座六字明，再修心中心，和你现在。你修了几十座六字明，你就想修心中心，一点也不冲突，一点也不冲突，这是好事儿。修心中心怎么不是修六字明了？修心中心比修六字明还更有力量呢。元音老人都多次说过呀，你修心中心吧，不要那个什么了，不要再兼修什么六字明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它跟你的愿望一点也不冲突，咋会冲突呢？一点也不冲突啊。你要是修一座六字明，再修一座心中心，你到时候还串咒呢。你到时候念着咒，不知不觉又串到六字明这儿了。你修着六字明，又不知不觉串到心中心这儿了。一门深入，六字明，它在心中心里面并不是主法，心中心法的主法就是六音一咒，知道吧？这个如何关照，可以供大家参考吧。翻一翻，看一看，不会不迷茫的时候翻一翻，看一看。但是摆座内你就闲闲的、淡淡的，这些东西都放下，不要思索什么，不要思考什么，就这样，也不像个修行人，也不像个不修行人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做好每天一坐，坚持下来，这就可以。摆座以后再看，生气不就随着境跑了？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你饿了是不是要吃饭呢？饿了是不是要吃饭呢？困了是不是要睡觉啊？开心的时候有事儿顺着你开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考虑随着境跑呢？你那跟别人笑，人家做了一件好事，你冲着别人笑，算不算随着境跑呢？算不算呀？算不算呢？你先回答我，这些都算不算呢？包括你现在回答问题，你现在回答我们两个交流，你不随着境跑，你不随着这个跑，你怎么跟我交流啊？这算不算随着境跑？凭什么生气就算随着境跑了？这个事儿体现的并不是说生气就是随着境跑了，而是说你认为生气是不对的事儿，其他的事儿你认为是对的，所以你没有问。你比如说是别的那些，这个谦虚啊、谨慎啊，这个学习点佛教的知识啊，你都认为是对的，记在心里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都认为是对的。你那时候你一直在随着境跑的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偏偏问这个，你就是说一般问生气随着境跑是随着境跑的这一类的，还是就是心里头是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认为是修行和不生气这两个是划等号的，修行好就应该不生气，他认为这两个应该划等号。实际上的话，你就是这么划等号，那是修养，那是修养。那不是修行，那是修养。那修养好了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合适啊。世间反正修养好的人多了，不是照样有争议吗？ 法舍利就是老人说法的精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老人说法的精华，这就叫做法舍利。上面的那个是问的是生气了不好，想要不生气。你这个问的是贪心了不好，想要不贪心。这些东西啊，就是擒贼先擒王。你找这些毒果子，你想把这些毒果子消掉啊，你还是应该先拔根儿。这个根儿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贪心，为什么会有什么，你先找到这个根儿，把这个根儿除干净了。这个贪心是怎么来的，从哪儿来的，你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，这个事儿属于明心见性，剩下来的不除而自除。你们现在啊有贪心了，然后我就克制着不贪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就这样，你这是压服，你这不是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点，我们是纵容这个贪吗？不是啊。你心中心的那个百座，就是修完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，你贪到哪儿去了？你能贪到哪儿去了？这个事儿过去以后，就不要在这些事儿上就是无止境的在这儿压来压去的，就是在这儿矫正行为。矫正行为，你从这个行为改变了这个行为，变成了另外一种行为。你从这个行为矫正过来，你变成了另外一种行为，那还是着相。你就在这相上捯饬捯饬捯饬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些事儿啊，你想要净除干净，你只有先明心见性。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，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贪心啊跟生气的那个问题。另外一个的话，你这个贪心经常看到你是怎么了，你这是属于矫枉过正。你贪到什么上了，你举个例子，你咋了，你抢人家的钱了，偷人家的钱了，还是咋了？就是说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像贪心啊，这个发脾气啊这一类的，这就是属于是不好不对的习气嘛，要除掉。你先明心见性再说这些。你在这捯饬这些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你从一个相纠正过来了，你变成另外一个相给别人看，可能会图别人的赞叹，这个绝不是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刚开始的时候习气可能很重，那个时候就是不是没有贼，但是贼入空室。贼入空室，他偷不到东西，他抢不到东西，他多入几次他也抢不到东西，久久的贼就不来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并不是两兵打仗有胜有败，一直有胜有败，没完没了的。你看看，马上又说嗔心了，这些的，你看看，这个嗔心啊，难不难除？先搁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先要除这个心，你嗔不嗔都要除掉，先要除这个心。心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不嗔的时候心在什么地方，你就别说嗔的时候了，嗔的时候你急于要那个不嗔，你就立了一个不嗔了。你先说不嗔的时候心在什么地方啊？没有这个嗔的时候心在什么地方？心在哪里啊？我问你，这不就是元音老人说的明心见性吗？明了一个什么心啊？心在哪里啊？心是什么样的呀？没有那个嗔的时候心是什么样的？你先说说。怎么叫做流浪生死呢？该干啥干啥，还有另外一句话呢，不该干啥的时候就不干啥，怎么算是流浪生死呢？另外一个牛月平，你是多少座了？你就是千座内别急于干啥，你干啥呀？有啥干的？千座内就好好的打坐，其他的应付着就行了。没有那个心，没有那个心，那就更谈不上嗔心。就别理会他，你把他当个事儿，你压了他，他又起来，压了他又起来，久久不理会，不搭理他，就是他作，他闹，也不搭理他，没看见一样，他时间长了，他作闹有什么用啊？久久不理会他，他都没个事儿，哪一天突然发现，哎，他怎么没了？是这样的，不除而自除。千座完成了，千座完成了，先不说流浪不流浪生死，千座完成了，我倒问你一句话，要是哪一天你出不其意的该死了，你死还是不死啊？虽然我们都不想死，万一哪一天呢，真的就是说你只能去死了，你就寿命就不行了，那你去死啊还是不死啊？刚才说的那个嗔心还是坏的嗔心呢，有的时候借着那个嗔心还能办事呢，你一吼一句发一句火，人家吓一跳，哎呀这个事儿至于吗？他一看你真急了，算了，这事儿就办了，那还快，那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有的时候这也可以转的呀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转的呀，就是那个嗔心当下就可以转成那办事的效率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那个转八十成四智，并不是断掉八十，除掉八十。这个八十你用的是地方，你用对了，那都是智慧啊。转八十成四智啊，该怎样怎样，那就是要死，你要不要去死啊？该死的时候要不要去死啊？能不能接受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不就是那你要是说难听点，算不算流浪生死？流浪了又怎么了？他该生生就该死死了，怎么了？这非要起个名叫流浪生死啊？还有另外的词儿呢，好听的呢，随缘呢， 有缘记住，无缘去，有缘就在这住着，就是有缘，就是你还没到死的时候，那就属于有缘。有缘记住，无缘就死吧。有缘记住，无缘去。一任清风送白云，一任清风送白云，算不算流浪啊？那就是说的是，随着这个白云，就是在那儿流浪的，风往哪儿吹，它往哪儿跑。一任清风送白云，这是成道的，这是悟道的诗啊，这是百丈禅师的诗。幸为福田一下僧，乾坤赢得一闲人。有缘去住，无缘去。一任清风送白云，百丈禅师的诗。本来无生死，非得谈生死。本来无生死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生生死死。这两个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生生死死就是本来无生死，本来无生死就是生生死死。啥意思啊？那古禅师有一句话叫"人还是旧时人"呢？还是这个人啊？你想要怎么样啊？你想要这个人毁了他，重新变个人，人还是旧时人，只是行旅处不同。转识成智的意思就是，并不是就是断除它，断除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是我们没有，就是我们一认假作真了，就成了妨碍了，就这就成了一个大妨碍了，都成了事了。假如说不认假作真，这些事儿都可以好是好事，都可以是好事。所以说，就是一切有一句叫"一切都是佛法呀"，还有说"佛事门中不舍一尘"呐。啊，等等等等，这样的说，还说了一切世间的生产置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呀。我觉得禅师说的是不是就是不着相啊？我觉得你这么说很别扭，很别扭。人家禅师的诗在这儿呢，你为什么非要总结成就是不着相啊？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总结呢？好怪呀，不随贪心去，贪就贪吧。你贪什么了？我听听，你是贪啥了？你贪啥了？你贪啥了？哎呀，你就是对贪啊，都多少有误会，多少有误会。贪什么了？具体的，你举个例子，我听听。举个例子听听。要是从字面的意思来说的话，不随贪心去，这个贪就贪吧，贪就贪吧，就是随着贪心去了，并不是不随着贪心去，不随着贪心去，就过去的事儿断了，什么贪嗔痴、戒定慧就过去了，忘了，根本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是这样的，不是说贪就贪吧，不是那样的。怎么没有啊？有白云呀，清风就送白云呗，清风往哪儿刮，白云就往哪儿去。这诗的字面意思就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？你非要往那个啥也没有上去扭，啥也没有并不是断灭啊，啥扭是啥也没有是什么呀？老和尚就是百年之后往哪里去啊？百年之后那不是做牛做马去了吗？百年之后，你看着没？山下有一头水姑牛，你看看那个水姑牛，哎，就是那百年以后，我就去做那种水姑牛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水姑牛啊，肚子上还刻了一个字儿，叫啥呀？叫尾山啊。你是换这个水姑牛做水姑牛啊，还是换它做尾山呢？富强，发起嗔恨心就转祝福。不，我本身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理解怎么样？你有自己的理解，我就不评论什么了。但是我说的那个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转的意思是你嗔恨心用对了地方，这个嗔恨心也是好事儿。就是你说的是嗔恨，就是火很大呀，火很大，你用对了地方，这个事儿解决得很快，那是好事儿，这就叫做转。就是说，你用对了地方，用对了地方，它不是坏的，它不是坏的，它能帮助起一定的作用。也就是嗔恨心也是用，你用对地方，那当然了，那个时候不叫嗔恨心，嗔恨就是那种的，就是要把人就是恨不得让他消失，把他灭了那种的。哪有多少人呢？你修心中心的能有几个这样的？所谓的转，就是你可以对自己的离相起嗔恨嘛，你可以对自己的着相起嗔恨心呢。你一着相，你嗔恨自己啊，你别着相啊，你咋不这样呢？这也叫转嗔恨心啊。叫啥都行，不着那个相，也不讨论他是不是牛。那你现在这一句话是不是讨论呢？你以为你这个不讨论就是不讨论吗？你还是仔细找，还有那个不着那个相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可着。你以为就是你说的这个不着相？你太委屈禅师了，禅师那里根本压根就无相可着。富强啊，你还是仔细一点，你还是仔细一点啊。委屈禅师没事，禅师了，禅师了，既然出门是草，他落草了，他就活该被委屈。关键是你可别委屈了你自己，你还有个相可离，你还有个相， 就是要你还有个不着相，你可别委屈了自己啊，富强，你好歹也是吭哧吭哧修完了千座的。有个师兄前一段时间生病，坐上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手印没散，嘴里还在念咒。如果是就是觉得像是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发现手印没有倒没有散，那就是入定了。如果手印倒了没有散，像这种情况警觉了就行了，嘴里还在念咒。这种情况就是嘴里还在念咒，发现手印没散，这种情况多半不是睡着，多半是入定了，你知道吧？入定了，他当然了，身体弱，有的时候也容易入定，也说不准的。说不准的，如果是醒来之后嘴里还在念咒，多半像是这个入定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假如说有这种什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手印没散，还用重新打吗？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别理会他了，以后的话就警觉，别睡着就行了，没有什么，不存在重新打，不存在重新打的问题。他多说了才能知道他的问题，他不多说咋能知道他的问题啊？所以说群有的时候讨论讨论也好，讨论讨论有的时候吃着瓜大概知道什么人什么情况。如果是昏沉啊困啊，这个时候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别让他睡觉。昨天打酒手印倒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手印倒了，你发现了给他提起来就行了，也不用刻意的再加一个警觉，就是打酒一般不会睡着的，他不容易睡着。打酒有的时候可能会困，但是困你坐着坐着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不会睡着的。也就是说针对打酒这个事儿，只要你就是咒语不听手印不散，愿意坚持下来，你就这么坐着，一般的都不会就是睡过去啊什么什么的，一般都不会。他这个睡意他撑一会儿睡意就过去了，过去以后就清明了。你就打酒之前不睡觉他也不影响打酒。先做里加做，如果一次做4个小时，中间需要，如果连做4个小时，中间是可以不换手印的。回答完了，这个话在法本里面是可以显示出来的，有的那个法本上没有显示，这个是我问过老师，老师说了要在法本里加上啊，可以在法本里面加上，你就是换手印太麻烦，没必要，你连做4个小时可以不换的。百千三昧无量意，只在寻常日用中，你这个寻常日用是离相啊还是不离相啊？是不着相啊还是着相啊？寻常日用是不是着相啊？针头线脑也是大事儿啊。如果躺着打坐，如果打着坐躺下就睡着了呢？你就是说的是你打坐的时候你咋就要躺着了？你这个还是自己放松了意识你才能躺得下，你那个手印松啊，还有就是躺下呀，那这都是你明显的是故意的，那就是故意的，再怎么昏沉什么的也不至于躺下睡呢，那不行。他前一段生病，前一个小时还可以，后一个小时他就躺下睡了，手印不散，醒来的时候嘴里还念咒，不能躺下睡，不能躺着，除非是他压根刚开始就坐不起来，不能躺下睡，这就不对，找一个地方你一躺就摔倒了，摔得你很难受，可难受，摔得你疼，你就坐在那个边上床边上，你就说你万一你要是就是躺下去了，你就会摔得很疼，你就这样就不会躺了。不能躺下睡，这个不行的。如果他就这么一次，那就不说什么了，但是以后绝对不可以，这个是绝对不行的。要是他刚开始就坐不起来，那是另说，咋能坐一个小时后面躺着呢？这绝对不行，让他赶快换地方，找一个地方，找到床边，找到那个坐到地上，坐到垫子上，让他躺吧，他往后一躺，咔嚓倒下去了，看他躺不躺。他不是金刚念的问题，他是不能躺，咋能坐到半截躺呢？不行的。去绣花不是又有相可着了吗？你什么都不干呢、你就着了一个不着相的相了，你就落到另外一边了，就是一个是着相，一个是这个相，还有另外一个相叫不着相，你落到另外一边了，就是这个就像是这个色界是分两块的，一块是山和大地，还有一块是虚空啊。虚空这个东西你以为不是色界吗？不是的，它还是色界。它是在色界里的显示的是它没有色相，但是它还是色界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听明白没有啊？你以为那个不着相就是那种的，你又着了一个不着相了。哎呀，你既然有你自己的见解，我就不说了，你自己这么认为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牛头山智为禅师者，什么什么有慧中者，目为法器，是有 世常有记忆，什么什么莫惜念，念成生死河，无限念想由来若得，念想由来换，性自无始终，若得此中亦长过。这个怎么了？什么什么莫惜念，念成生死河。哎呀，跳过去了。念成生死河，轮回六趣海，无间出长波。这个可能是有无莫惜念，念成生死河，轮回六趣海，无间出长波。也有可能是性相莫惜念，这只是猜的。这个框框这个地方啊，你说要是没有这两个，不可能，因为这是诗。后面的也是诗，然后他又问了个诗，师傅又答了一个记字，他都是记字啊。这个如果都是记字的这种情况下，不应该是只有莫惜念，前面肯定有两个字儿。这种情况下有两个，第一个你就查那个，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 CBETA， 查他那个，查他的那个，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无灯会员的。网上的这些整理的多有偏差。有的地方就是用了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上显示不出来，那就都没有显示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就是你去查那个大藏经的那个版本啊，繁体字的影印版本。那繁体字的影印版本里边能够查得到的，它是只是转换的时候，这个字儿就是一般的简体字没有，所以它转换不了。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，就是它繁体的转换过来，这两个字儿比较生疏，比较生僻，它就转换不了了。查 CBETA 网站或者是大藏经的影印版，都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查得到的。昨天晚上解除了，然后看见一只老鼠在四周墙壁乱窜，后来醒来发现是一个梦。今天你妈跟你说她杀了一只小老鼠，这只小老鼠死了这么久，我都没有看明白。没有看明白，哎呀，你这个我理解不了，我不太清楚，我也没有你这个份上，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，帮不了你，帮不了你，这死了这么久，咋还没有去投胎？你可以超度他吧，可以超度他吧，你担心他，你就可以超度他，其他的事儿你这种联系，我干嘛要这么联系呢？怎么联系过来的？哎呀，还是说你做梦有神，有神意啊，这帮不了你啊。你要是说你妈妈杀了他，你觉得不好，你就给他就超度嘛。说完了。哎呀，你就是一个老鼠，你跟他较劲儿，你也跟他报仇呢。那蚂蚁要不要跟你报仇啊？蟑螂要不要跟你报仇？你可怎么活呀？胡师兄啊，你这个你到底要不要修千座呀？你们发什么的？这个情况应该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首诗，就理论上来说。至于你们觉得如果是这个没有这个框框的话能通顺，你们愿意发也行。理论上来说肯定是诗，你看它的前后肯定应该是诗。我再看看，指月录是后来的，指月录的编辑啊就是参看了前面这些五灯会员。再往前，你这个查还有几种查法，就是五灯会员它是把五个灯啊汇集起来了，五种灯录汇集起来了，你分别去查查各自的灯录，总有一种灯录里面可能是有这个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五灯会员这个版本前头空了两个，你要是真想查，你就查它那个前面那些什么什么普灯录啊之类的，那些的就是其他的那几个灯录，都查查，肯定会有。就是五灯会员他超不出五个灯的，你查一下其他的灯，查一下其他的灯总能找得到，就这几种。有空的话不行，我有空查查。躺下的师兄现在在百座内，他重新打躺下的那个手印，还是刚才说过了，就这一次就算了，但是以后绝不能躺，不管他是不是在百座内，这是首犯的第一次就算了，以后绝对不行，就撑过去能死吗？要不然就别做新中心。不用重新来，但是下一次不要这样，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身体就这么妥协喽。下一次就别这样，不需要重新来。你这个繁体字版你是看看哪个版本呢？出自哪儿啊？我还是介绍那个 CBETA 的那个台湾的 CBETA。这个就是律师啊词啊什么的，就是这一类的，那是文人的。对于禅师他就是沾的记字啊，就是那个叫他没有叫诗啊，他叫记呀、啊、记 记就是不一定按师那么对仗那么严格，你知道吧？不一定那么严格，所以说你说就是一定是唐朝、宋朝就这样分，也不一定对。你比如说这个三字诗也是有的，就是三字的，就是至少是三字的句子也是有的。你比如说这个《寒山拾得》，《寒山拾得》诗集里面那个时候那就是唐朝的呀，但是《寒山拾得》里面也有一些就是三个字儿的。纸月录那个禅师里面的东西啊，它是特别往后、特别往后的，它可能一直到明清，它一直有。这个武登会元呢，它是直到宋朝的后期就没了啊。他们两个不一样的，纸月录是一直到后面一直续啊续啊续续的。这块应该是就是诗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句子，字数应该是按照那个，应该是字数上是那个字数，不一定是很对仗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一般来说就不叫诗，叫记啊记。千座肯定是要修啊，你修了吗？你不是不做了吗？你不是千座不做了吗？你到底做了还是不做了？当初为什么不做了？还是一直都在做啊，没有断啊。CBETA 啊，CBETA，那再查查吧。那还有一个思路，就是五灯会员里头有五个灯，你要查查试试。默系念念成生死河也挺顺的，但是按照前后顺序来说的话，更有可能是五个字儿的。我刚才网络上搜了一下，他说是这个默系念念成生死河，网络上说景德传灯录的卷四也有。景德传灯录卷四查一下，看看那个版本上是怎么说的。哎，我查了一下，这顶上景德传灯录上，它这个显示也是默系念念成生死河。再查查其他的版本看看，如果是景德传灯录上的默系念念成生死河，那就你就引用景德传灯录就可以，你就不摘五灯会员，你就摘这个景德传灯录就很好。景德传灯录的也是不错的。过年有打漆啊，过年有打漆，在目前是在深圳的梧桐小院儿，下个星期准备，下下个星期应该是从星期一就开始了，现在还没有发消息，具体的你可以跟李文军联系。阳过的人居多，也有一个是没有阳的，那就他自己保护了，就这一直持续的打下去。这个你跟李师兄联系吧。一直持续的打下去，有人打那就一直打，没有关系啊。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能打28天。为什么只能28天？你没有打过漆，你不知道那个打漆每天做12个小时。这个有的人呢就着相，第一个星期腿疼，这腿怎么能不疼啊？这做了好多功夫什么的，不管他怎么做功夫，反正熬过一个星期，腿就不疼了。腿不疼了，心又乱呢，这心怎么能不乱呢？再就在这，哎呦，就是再熬一个星期，顶到第三个星期渐入佳境，到第四个星期就开始入定了。再往后做，那在定境里头玩的没完没了。别的师兄呢还没有这么多定境，你知道吧？别的师兄他不打这么多座连续的，他没这么多定境，他在这定境里头玩的不亦乐乎。那就是说的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，非但就是浪费了心思，没有在明心见性上费心思，反倒就是哎在里头乐此不彼，还容易着魔呢。所以最多打28天，28天你再不开悟，算了，你就别打了。28天以后再不开悟，算了，不打了，宁可不打，以后再说。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的是，我听说的是只有21天，最多打21天。到21天的时候，大家正好腿也不疼了，妄想也少了，最舒服的时候要停，大家急死了，我就差这么一点点就爆炸了，什么什么的，就这一类的就来了。就是说的是急得不行，要加一个。后来祖师慈悲又加了，那最就是21天最开始，后面就改成就是最多28天了。他有的要那了了分明啊。有的要什么这个禅定啊，有的要不着相啊，像你这种要不着相啊，还咋的？这不是都在要啥吗？你那都不是入定，你那是打呼噜还是入定呢？你这是你坐上睡觉呢？打什么什么入定啊？你别说这种话啊！这是蔡小鹏啊，你真是，要不然你来打一个。当时的时候，蔡师兄也有事儿。蔡师兄要游山玩水去，就去溜到衡山去了。谁知道这， 一出去一下子出去到了挣不着钱的地步了，哎呀，那入定挺好的呀，那多做做不是很好吗？这是对蔡师兄说的，不是对别人说的。这个蔡师兄他的特点是，他不屑于做，他不，哎，觉得还不用做了，不用做了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不屑于做，怎么留都留不了。这是对他说的，入定不是很好吗？入定既然好的话，为什么不多做？这是对他说的，不是对别人说的啊。我们会一直打到过春节以后，还会继续打。你来吗？你算了，不说了，你都得不不那个算了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啊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，富强？什么叫我去打七吗？我很久没打了，没有打过七了，没有那么去做七了，很久没有了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本来可以不回答的。因为是在深圳，我就会隔两天去一下，谈不上主七吧，经常去。这个他富强也不会来的，他就在那瞎操闲心，瞎说废话。你们这些签做后的，你们不是说我给活路，你们自有活路，不是我给不给的问题，个人自有见解，个人自有主意。因为身体原因起了不想做的念头，晚上就看见大婶，也不知道我这是咋，小孩怎么把传上了？想想好像这个梦对你说的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别这么联系，别这么联系，就是说的是，因为身体原因，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，我记得你是没有做，我记得看你群里说的，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，但是单从这一段话来说，哎呀，就是做梦这个事儿，你这么瞎联系啥？你要做就做，你就是不想做，这个世界是你想的吗？如果是你想的，这个你想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，那倒是好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，别因为自己一时的想和不想，坏了大事儿，到时候就后悔了。别这么跟梦联系，醒醒吧啊！一个梦都这么敏感，一个老鼠都那么敏感，你说你可咋整啊？你可咋整啊？那还谈得上什么事儿上透得过啊？还咋整啊？我都是替你有点发愁啊，胡师兄。字面意思呗，无言可向人家说，只缘经书未读通。我记得是只缘呀，我记得是只因经书未读通，读未通。字面意思吧，这有什么呀？就你有个通吗？你是有个通可读的，所以你接受不了，你接受不了。哎呀，这老人怎么说没有读通啊？你接受不了，因为你有一个通在，所以你接受不了读未通。如果是打坐晚了，超过夜里12点，算不算断坐？我们的这个时间啊，并不是严格的有一个12点的界限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如果是就是当天你没睡觉，你就先别睡觉，你先打了坐再睡觉。并没有严格的12点的界限，但是还是早做好，省得你拖到那么晚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。我不太清楚胡师兄的情况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你断了还是没有断？如果是断了，那就需要重新做；如果没有断，不要轻易的重新做。你轻易的重新做，你总重新做，你先做做不完了呀。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如果是你这个中间有所间断。为什么间断？当时是出于什么情况？什么心态间断？这个事儿你可警觉，下一次有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下一次还会有同样的情况，你还会出现同样的心态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要就是会知道怎么处理它，否则的话，下一次又碰到同样的这种的事儿，你又出现了同样的心态，还会断坐，一次比一次更难坚持。所以最开始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。这个想要重新做的最好就是。总结好经验教训，碰到同样的情况，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到时候同样的情况来了，你过去了那个坎儿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先做这个事儿，还是想清楚，还是想清楚，决定了就是要做。要是没有决定，不是个事儿，也可以不做，也可以不做。想清楚了，就是无论如何做完它，跟它什么是个事儿，不是个事儿都不相干。这个无言可向人家说，只因经书读未通啊。这个就是人家说了，哎呀，老人你怎么就是没有什么可说呀？你不是应该说可多啊之类的？那老人就说了，哎呀，没有跟人家说的是因为经书没读通，就这样吧，你就这么认为吧。啊，就是这样。人家认为你应该有什么可说，实际上他不知道。真的是，你要是真让他们有就是要说佛法的时候，那就是没什么可说，那才是佛法。 哪可能有东西可说呀？六祖坛经里头也说了，你以为我这里有法给你吗？我要是有一法给你，我要是有一法说给你，那是我是坑你呢，我是骗你呢，我是诓你呢。六祖坛经里头也说过的。现在的学人眼瞎呀，学人说你没有伎俩，你没有东西，你没有那个修行的刻苦过程，你没有那个境界什么的，你得那个口若悬河，口吐了莲花，是学人眼瞎的多呀，老人碰见他也没奈何。老人说的就是你一说他吧，他给你个脚底板儿。就啥叫脚底板啊？就是说的是他走了，拜拜了。你看到他走了，你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那背影走路呢，就是说的，就是看到他只是脚底板嘛。